第二十八集，碰到数据方面的意外情况或令人困惑的问题，亚马逊团队会坚持不懈地查明根本原因。在此情况下，亚马逊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可能是误差校正 COE。它基于丰田公司开发的五个为什么方法，已被全球各大公司采用。看到反常的现象，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反复问为什么，直到找出潜藏的真正元凶。根据这种误差校正流程，出现重大误差或问题的团队需要书面描述该问题或误差，问五遍为什么，并给出答案，以此挖掘出真正的根本原因。亚马逊云服务副总裁、运营大师查理·贝尔说得很好，碰到某个问题，最初24小时内寻找问题的真正的根本原因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每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只要坚持挖掘偏差产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消除，最终你就会拥有一个可预测的、可控的、可优化的流程。改进。一旦有了健全的指标体系，理解流程运作方式的可靠工具，你就可以投入精力改进流程。例如，如果库存产品与客户浏览页面产品之比稳定于 95%， 那就要问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达到 98%。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前三个步骤，定义、测量和分析，那改进指标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你在回应的是信号而不是噪声。如果你直接跳入改进阶段，那你在处理的就是一个尚未完全了解的流程的不完美的信息。因此，即使采取行动，也不太可能获得理想的结果。我们将用下面的内容说明亚马逊的一个大型部门如何忽略了前三个步骤而获得大量垃圾信息和毫无意义的结果。实施业务回顾周会一段时间后，你可能会注意到某个指标不再产生有用的信息。如果是这样，那就把这个指标从数据显示中删掉。控制。这是最后一个步骤，旨在确保流程正常运转，绩效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随着你从根本上加深理解业务驱动因素，业务回顾周会往往就变成基于例外的会议，而不是讨论各个绩效指标的例会。这个阶段还会出现一种情况，业务流程自动化，一旦某个流程被清楚地理解，决策逻辑被植入软件或硬件，那它就很容易自动化。预测和购买就是亚马逊最终实现自动化的两个流程，经过品类买手和软件工程师多年的通力合作以及大量试错，亚马逊数以亿计的各类产品都实现了预测和购买决策自动化，而且决策精准度超过了大型买手团队的人工决策。业务回顾周会，指标付诸实施。在亚马逊，业务回顾周会是指标付诸实施的地方。我们先讨论如何设计数据陈述方式，大部分是图表，将注意力导向最需要关注的地方。然后我们将讲述会议本身，如何组织会议以实现结果最大化，以及一些可能导致会议失败的注意事项。数据整合平台。会议开始时分发可视化或纸质的数据包，包括当周各项指标的图像、表格、快照以及注释说明。在本书中，我们用数据整合平台来指代这个数据包。自业务回顾周会数据整合平台诞生以来，数据可视化软件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小型组织拥有很多不错的选择，有免费软件，也有收费软件，而大公司可以选择更为高级的软件。实际上，今天的许多组织并没有装配单一的数据整合平台，不同的部门依赖不同的数据可视化平台，使用其数据可视化工具生成各自业务领域的信息。我们将在下面给出几个图表示例，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亚马逊数据整合平台几个鲜明的特征。数据整合平台是对业务进行数据驱动的端到端的回顾。公司组织架构表中的各个部门分工明确，相互独立，但业务活动通常并非如此。数据整合平台所呈现的是连贯的端到端的每周业务回顾，目的是跟进亚马逊的客户体验。话题的流动性可以表明看似独立的业务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数据包主要是图示、表格和数据表。业务回顾周会上要回顾的指标非常多，因此书面叙述或解释性说明的文字会降低阅读效率。我们后面会讨论一个明显的例外情况，如何处理异常数据。应该回顾多少指标？没有任何魔法数字或配方。找到正确的指标需要时间，你应该尽力不断地改进你的那些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你的团队应该根据各个指标所发出信号的强度和质量，对它们加以修改、补充和删除。主要关注苗头。 单个的数据点可以告诉我们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和其他时段加以比较。在业务回顾周会上，亚马逊会分析趋势线，以凸显有苗头的挑战，而不是等到年度或季度业绩会上才加以总结。图表纳入可比的前期业绩，指标是为了更好地预测业务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一定要确保图表纳入前期业绩，进行同类比较，这样就不致突出假期、周末等可预测因素引起的不真实的变化。图表显示两个以上的时间线，比如过去六周和过去十二个月。短期趋势线可以放大那些长期平均线很难发现的细小而重要的问题。客户故事和异常报告被加入数据包。人们经常谈论的亚马逊业务回顾周会数据包的一大特色是可以自由地使用两种工具，客户故事和异常报告，对超出标准范围或正常范围的数据进行描述。这两种工具都可以让你对事例刨根问底。对那些偏离自然或惯常模式的东西，以及那些有时但不经常出现的某种缺陷、某个崩溃进程或某个系统逻辑问题，借助客户故事和异常报告，领导者能够非常详细地进行大规模审核。我们注意到，这种对大型组织多种问题进行标出、评估、审查和寻求具体解决办法的能力是亚马逊的一大特征，但对中小型公司也会有帮助。在下文中，我们将提供一些例子加以说明。会议业务回顾周会内部讨论的是外界通常无法看到的关键指标的执行情况。好的业务回顾周会具有高度以客户为中心、对复杂挑战刨根问底、坚持最高标准和运营卓越等特征。有人可能会问，管理者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产出类指标？毕竟对公司和高管的评判标准通常都是营收、利润等产出类指标。杰夫非常清楚这一点，部分原因是他有在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工作的经历。答案很简单，各个管理层的关注重心并没有转移。是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产出类指标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不持续关注投入类指标，那些带来产出类指标的工具就会被无视和失控。因此，从员工到 CEO 的所有亚马逊人都必须非常熟悉投入类指标，以便知道公司的产出类指标是否做到最优。数据包一般由财务人员掌握，更准确地说，数据包里的数据要经过财务核准。不过，由于与会人员较多且分管各自的数据部分，因此会议本身并不由某个人主导。除了营收数百亿美元、拥有多个大型事业部的大公司，大部分公司的业务回顾周会的听众都是 CEO 和首席财务官。其实，会议的参加者应该包括高管团队及其直接下属，以及具体数据的拥有人或讲解人。借助现有的虚拟会议技术，与会者也可包括更多的人。如果让公司的中层人员参加业务回顾周会，让他们观摩经验更丰富的领导者如何讨论和思考，可以提高他们的业务参与感，促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亚马逊的最高层管理者，也要完整地审查业务回顾周会的指标数据包，包括所有的投入类和产出类指标。高管们体现刨根问底这一领导力准则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绩效指标以及客户体验故事。他们会仔细地审查指标所反映的趋势和变化，审阅意外情况、失败知识和客户故事，考虑投入类指标是否需要某种更新才能改进产出类指标。在亚马逊，业务回顾周会是指标付诸实施的重要方式，但并非唯一的方式。公司的所有工程、运营和业务事业部都建有指标看板和指标报告。在很多情况下，指标实行实时监控，所有关键的技术和运营服务都会收到警报，确保故障和服务中断能被立即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团队会依赖每时或每日更新的指标看板。亚马逊的业务回顾周会及其流程在赋能亚马逊飞轮加速运转并进而产生骄人业绩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使用统一而熟悉的格式加快理解速度。好的数据包会始终使用统一的格式，图表设计、时段、调色、符号设定、现年、上年、目标以及每页图表数量尽量一样。当然，有些数据适合不同的呈现形式，但默认设置的都是标准格式。因此，亚马逊每周看到的数据都是同样的格式和顺序，用这些数据对业务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分析，团队会逐渐提升发现趋势的专业能力，学会掌控会议的节奏，异常数据会更加凸显，会议效率会更高。